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元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7461例，7人病逝，惠州新增5824例，15例病亡。美国航空航天局首次在澳洲发射火箭。新州铁路工会宣布火车司机这个星期将罢工四日。学校假期数百万人出游机场应接不暇。昆州政府宣布进一步放宽新冠疫情限制措施。Jacinta Allen 被任命为惠州副州长。央行行长表示，央行加息只会循序渐进，每一次加息0.7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6月26日，新州卫生厅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25日星期六下午4点的24个小时期间，新州新确诊7461例感染病毒病例，其中快速抗体检测出3903例，核配检测出3558例，另有7例死亡病例。目前新州住院治疗的新冠患者为1465人，其中48人在深切护理病房内。惠州通报新增5824例，另有15例死亡病例。新增病例中，4130例来自快速抗原检测，1694例来自 PCR 检测阳性结果。目前，惠州新冠患者住院人数451人，其中28人在深切护理病房内。昆州报告新增3048例病例，另有2例死亡病例。另据报道，可以逃避疫苗免疫力的新冠病毒 Omicron 子变种毒株在惠州呈上升趋势。促使惠州卫生当局警告说，随着 Omicron 的两种子变种毒株在新州和惠州的传播，它们将会成为惠州的主要毒株。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BA.4、BA.5 的新变种毒株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但当局正在密切关注情况。戴尔文消息，6月26日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将首次在北领地发射一枚商业航空火箭。这个是自1995年以来首次有火箭从澳洲本土发射，也是 NASA 首次在美国领土外发射商业火箭。昨日即星期日晚10点44分， NASA 的这枚火箭将从北领地因胡伦堡以外的阿拉姆太空中心发射，升空几秒后就会离开大气层。在发射场周围地区的人将能观赏火箭升空的壮观景象。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观看火箭升空成为旅游业吸引游客的卖点，当地的酒店、餐厅等相关服务业也因此而获得更多收入。北领地成为火箭发射基地意味着澳洲亦可以借此来吸引游客，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阿拉姆太空中心由私营公司澳洲赤道发射公司运营。NASA 计划在3个星期内在这里发射3枚火箭，昨日晚是其中的第一枚。澳洲赤道发射公司表示，这次发射只是一个开始，该公司计划将每年的发射次数增加到最高50次。说来消息，新州铁路、火车和公交车工会6月24日宣布，作为这个星期为期4日的罢工行动的一部分，新州火车司机将放慢火车驾驶速度，并拒绝操作外国制造的火车。铁路、电车和公共汽车工会表示，在新州政府取消了原定在上个星期五举行的会议后，工会将采取罢工行动。该工会新州秘书长哈拉森斯说，他在上个星期四深夜被告知，原定他和新州交通官员及厅长的会议被取消了。之前这个会议曾多次被推迟。哈拉森斯说，新州政府继续以牺牲工人和通勤者的利益来玩政治游戏，这个实在令人失望。在一年几前旧协议到期后，工人们在新企业协议的长期谈判中一直秉承诚意。工会所希望的是，政府能够解决双方已经讨论了好多个月的基本安全问题和劳动力问题。根据工会的计划，罢工行动将从这个星期二开始进行，届时火车司机将以不超过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慢行。这个星期三，工会成员将无限期的被禁止回到铁路运营中心。这个星期四，工会成员只在他们目前的车厂工作， 同时亦被无限期的禁止参与处理地铁的有关工作。这个星期五，工会成员将拒绝驾驶外国制造的火车，令到这些自2011年以来引进的新火车停运。综合消息，澳洲的学校假期已陆续开始，各机场将再次迎来拥挤的人群。6月24号清晨，墨尔本机场已出现混乱场景。这次学生假期，澳洲预计将有数百万人乘坐飞机旅行，旅客早已被告知要为新一轮的机场混乱做好准备。6月24号早上6点之前，墨尔本机场已经人满为患，办理登机手续的旅客长队已排出了候机厅大门，甚至机场的牧师都在帮助搬运行李，以缓解行李工的压力。墨尔本机场表示，从6月24号到7月14号，预计将有210万人通过该机场，相比之下，繁忙的复活节期间只有170万人。墨尔本机场总裁阿格斯说，旅客们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避免任何压力，因为国际旅客人数已增加了 77%。雪梨机场亦向旅客发出类似的警告，预计从6月17号到7月17号，雪梨机场将有210万名旅客，而在复活节期间，雪梨机场只接待了180名旅客。与此同时，澳洲航空公司 Qantas 的承包商 Swissport 在一份备忘录中透露，行李搬运工将获得每日50澳元的额外报酬，直到今年年底。这项措施旨在弥补行李工的短缺。乘坐国内航班的旅客被建议提前两个钟头左右到达机场，国际航班的旅客应提前三个钟头到机场。雪梨机场运营总经理海伊说，旅客远远早于他们的航班抵达机场是件好事，但重要的是尽可能在建议的时间到达，而不是更早。惠州、昆州同北领地行政区部分学校的假期已在上个星期五开始。澳航同捷星航空公司 Jessica 准备在未来四日运送约35万名旅客。昆州、西澳同首都行政区的学校假期将在这个周末开始。南澳同托州的学校将从7月9号开始放假。布里斯本消息，尽管昆州新冠病例住院人数在不断上升，但昆州政府已决定放宽该州最后剩余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包括对大多数劳动者的疫苗接种要求。从6月30号凌晨1点开始，高风险工作环境例如学校、托儿所、监狱和机场的工作人员将不再被强制要求接种新冠疫苗，除非雇主要求。同时，当局还将取消对访问监狱、老年和残障人士护理机构的人员的强制疫苗接种要求。不过，强制疫苗接种要求仍将适用于医疗保健、医院、老年和残障人士护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昆州州长帕拉祖克对议会说，保护我们的限制措施已经在合理的阶段放松了。我宣布，在首席卫生官的建议下，我们将取消一些最后剩下的新冠限制措施。昆州还将取消对从海外抵达该州旅客的抵达前新冠检测规定。澳洲首席医疗官保罗·海利教授说，虽然已经很明显奥密克戎变种能够重新感染以前曾感染过其他变种的人，但目前正在东海岸传播的新型亚变种被证明更具传染性。昆州首席卫生官约翰·杰拉德博士亦发出警告，话预计这些亚变种将在两个星期内成为该州主要流行菌株。卫生当局和专家警告说，冬季将是澳洲人第一个必须应对新冠和流感的双重传播。墨尔本消息，惠州政府在经历了日前四位内阁部长宣布辞职下台后，惠州政府公布了新的副州长。在惠州长期任职的部长杰森塔艾伦被一致任命担任惠州新的副州长，这项一致决定是在上个星期六上午工党核心小组会议后宣布的。之前惠州政府这位内阁部长上个星期宣布他们不会参加州选举，并将辞去他们的职务。艾伦女士在获得任命副州长后说，这个是一项巨大的特权，我知道这个是一项额外的责任，但它亦建立在我作为 Bendigo 地区议员每日所做的工作的基础上。艾伦女士是交通基础设施部长，并成为惠州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副州长。综合消息， 澳洲储备银行行长诺伊警告话，储备银行将压制失控嘅通胀，但地球唔会引发经济衰退。目前澳洲储备银行正在力图消除澳洲人嘅通胀心理嘅变化。储备银行行长诺伊担心呢个可能造成更大嘅伤害。佢话，如果工人同企业唔相信央行能够开辟一条可信嘅道路，回到其通胀目标，他们可能会陷入通胀心态，继续推动工资和物价上涨，这个将迫使央行实施更高的利率并挤压经济。储备银行行长诺伊博士上个星期五在苏黎世举行的瑞银小组讨论中反复强调，有一条途径可以在经济没太多痛苦的情况下降低通胀，但这个是一条狭窄的道路。诺伊表示，储备银行的这条路径会实施每次 0.75% 的加息，央行可能会在7月的会议上权衡分级步骤，只加息 0.25 或 0.5%。 这个排除了市场的预期，即央行在今年将基准的现金利率从目前的 0.85% 提高到 4%， 因为要达到这一点至少需要每个月加息时一次加息 0.75%。 诺伊说，澳洲企业不再感到被限制提高价格，而家庭则要求他们的工资收入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诺伊最近敦促工人将他们的工资增长要求保持在一个数字上，即 3% 左右。之前公平工作委员会决定将最低工资提高 5.2%。 诺伊预计明年第一季度通胀将开始缓解，尤其是在供应链压力似乎开始缓解的情况下。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是通胀下降的速度有多快，并暗示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回到 2% 至 3% 的通胀目标。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